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日本股市在经历了2024年的震荡之后是如何重新站稳脚跟的，以及日本央行的政策转向给市场带来的新格局。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我们就来聊吧。日本股市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走出了2024年8月那个大崩盘的阴影？
嗯，
对，
因为其实当时那个崩盘就是因为日本央行意外加息嘛，导致日股基准指数一天暴跌 12%，然后市值蒸发超过6700亿美元。但是现在正好一年之后，东证指数又重新回到了历史高点附近，而且市场感觉比之前要稳健很多，甚至大家都觉得未来还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日元的汇率的波动对日本股市的影响和2024年相比是不是不一样了？
对，确实不一样了。就比如说上周五因为美国的就业数据不好，然后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 2%， 日本股市周一一开盘就下跌超过 1%。 但是你要对比2024年那个同期的话，那时候的波动要剧烈很多，就现在其实市场的韧性已经明显增强了，
听起来市场对于这种波动已经更有抵抗力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其中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央行的这个沟通方式的改进，让市场对于加息的节奏有了更好的预期。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日元和主要货币之间的利差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以也降低了那种套息交易大规模平仓的风险。
你觉得日本央行在改变了政策沟通的策略之后，确实对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吗？
绝对的呀，就你看去年就是因为一次意外的加息导致市场非常大的波动。那现在呢，央行其实通过这种在政策会议之前安排理事的演讲以及记者会，然后让市场有一个消化的时间。那今年其实我们在一月份的那次加息就提前了10天就已经通过副行长的讲话透露了这个意图，行长又进行了确认，所以最终这个加息其实是被市场非常平稳的接受了，甚至还带动了银行股的上涨和股指的上涨。
那你觉得日本股市现在面对冲击的韧性为什么比以前要强了呢？
主要还是因为去年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闪崩嘛，就是把很多投机的资金都已经清洗出去了。那现在剩下来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真正看好日本市场的未来的，比如说外国投资者，他们就是看中了日本的企业在进行股票回购以及公司治理改革上面的努力，所以他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已经连续17周净买入日本股票。
你觉得日本的这个国内的市场还有哪些因素是比较看好的呢？
就是执政党在选举当中受挫之后呢，可能会接受在野党提出的削减消费税的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这可能会对于零售啊等一些内需板块有一个推动。然后再加上高盛日本和美银证券的策略师都因为美日的关税休战协议调升了他们对于日本股市的预期，他们都觉得即使是美国的关税也不会对于日本的经济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你觉得日本股市现在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就是现在还是主要集中在日元的汇率上面，因为现在的这个贸易的紧张局势和日本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日元的避险需求。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美联储在今年四季度降息，但是日本央行反而进行政策收紧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日元急剧的走强，甚至突破140的关口，那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
那你觉得日本股市未来几个月的走势会怎么样？日本股市现在
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就是央行的政策更加透明了，然后企业的治理也在不断的改善，再加上外国投资者的持续流入以及可能会有的财政刺激政策，都让市场的基础比一年前要稳固很多。
听起来好像是多方面的因素都在推动市场变得更好。
对，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未来的几个月还是有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日本央行九月的政策会议，然后美国的关税的走向以及日本国内的一些改革的进展，都会决定股市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现在这种吸引力和稳定性。
嗯，OK 吧，今天我们聊了日本股市是如何在央行政策的转型和全球市场的变化当中找到新的方向的，既有一些乐观的因素，也有一些风险的因素啊。那未来几个月确实还是值得关注的。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